你的罪恶感就会说，会匪。大家笑。还有更多的，对不对？关系到亲密关系的。你的身体感告诉你，你每天看到这个人都会虚掉，可是你会说，我不应该抛弃他。对不对？这也是罪恶感在恐吓你。所以养生，养生到后来，人间是偏的修炼，叫做什么呢？叫做知离其德。知离在庄子里面的意思是说，把人打成残废，叫做知离。他要你打残你的道德。所以如果我遇到一位比较交情不深的普通朋友，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是道家研究者，那你认为道家要教我们什么呀？我觉得其实答案我都说不出口音。比如说其中一个是打残我们的道德，人家听起来会觉得你很神经耶，道家不是讲的逍遥吗？怎么是打残道德？听起来好像是文化大革命会做的事吗？可是刚好我们的逻辑推演到这里，同们是不是能理解为什么要打残你的道德？对不对？因为你永远都会被你的自我陀陀发出来的，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这些
program
这些程式控制，然后让你不要去听你身体的声音，然后在你不听你身体的声音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对身体不放心，因为你越来越不懂他了，你跟他的感情越来越疏远，然后因为你对于身体的这种疏远和恐慌的感觉，因为你不习惯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如果习惯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的人呢，如果最近连续三次大感冒，他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工作不能做，或者是不是这个老婆真的不能要了，他会从他身体的声音里面去感觉到这个病是跟什么事情有关系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有这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的抵抗力下降，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教会不能再去了之类的。如果你跟身体是站在同一国的话，你是会善用你的疾病去了解你的灵魂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是敌人，疾病不是敌人。甚至我常说，疾病站在我们这个学派的观点，疾病只是灵魂寄给表面意识的一封情书而已，只是这封情书写的是虚的语言，就是象征符号比较意象化的语言。你要如何读懂这个情诗的问题？假如你愿意去试着读，渐渐越来越懂的话，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渐渐就会走向一个比较愉快的人生观。就是说，来自身体、来自疾病的东西都不是敌人。甚至你说，怎么不是敌人？最后我得了一个什么肝癌，就是没有好，然后我就死了。那人总是要死的吗？当你要赶着投胎下一家的时候，总要有个方法把肉体弄坏嘛，对不对？所以这也不是敌人啊。那不然你不要肝癌的话，那你出车祸好不好，船难好不好，都可啊，反正你要走了嘛。就像之前有个新闻，因为我很少看新闻，所以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就好像在某一个观光地有一个船翻掉了，死了好多人，这种事对不对？那次死掉好多人是我们台湾人吗？韩国？哦，我就是想说，那些死掉的人呢，说不定也有一部分人在死之前还在吃生机饮食呢，在养生呢，可是时候到了，逃也逃不了了。学生说，死的都是学生，那也无所谓嘛，有些人不想活那种老年时光，就是人会早夭有很多，很多原因呢，我们不要随便给一个太刻板的原因。但是我们这点表面意识有可能会造成早夭的，因为如果是潜在意识已经安排好，这个人就在世界短短一段时间就离开的，那是另外算的。但是表面意识会促成早夭的事情是，那个人他的意识之中认为老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认为变老让他感到羞耻和厌恶的部分是有达到让他觉得丢脸的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人不太容易活得长，因为他自己的信念会攻击自己，都很难说，有太多不明原因，真的就是海里面有幽灵之类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办法给任何正确的答案，我这边不是布教大会哦，不是说世界就是这样子，真相就是这样，不能就这样乱给答案的哦。我们道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家，而只是一个科学的推导。但是道家本身有一个内在的讽刺，就是道家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希望 你是因为清楚了你逻辑的头脑的运作，而能够找到你失去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甚至道家的基本盘矛盾就是这样子，就是道家会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你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放松，然后，你就要很认真的去放松，所以，你不能放松。同学笑。